好，今天进的这一段呢、啊，应当是从6203页上栏，照段落看起来是第三个啊，从这个前面一段吉明为说出世通达般若之下，其实段文应当断在这里了，然后呢底下他说又善有猛。非涅槃界可说方处在此在彼，是故涅槃实不可说。又定了一个这个节前，因为前面整个在谈涅槃界的问题啊，到这里呢又开始一个复次啊转折。善有猛，此中何谓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有猛，非此般若波罗蜜多有缘彼岸少分可得。善有猛，这个所谓的有缘彼岸，那个缘彼岸者就是非此嘛，对不对？那么非此当然就有彼啊，所以呢这个文为什么来，所以我墨学认为不应当把这个出世通达般若之相又善有猛非涅槃界可说方处在此在彼那一段啊，不应当归给前一段的理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结果的啊，这个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这个结论呢，上礼拜墨学我也报告了，在6202页上栏中间那边四名出世通达般若，对不对？那么如果把它判作那是讲出世通达般若的体性的话呢，那么接下来上栏复次善有猛那一段，我依此意义密意说言，一直到这里为止呢，算是说相啊，算是说相。那么由相呢来节前，当然节前这一段你归前一段文归后一段文其实也没有一定说要怎么样，因为以前是没有这样分段的啊，只是就我们理解方便起见。不过要连接后面由缘彼岸可得，其实就是来自于非涅槃界可说方处冒号有此有彼。那么约不在此，因为此岸是生死嘛，彼岸是涅槃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说到底涅槃跟生死是不是两件事呢啊，在这个地方谈，所以才会起说一个有没有般若波罗蜜多，如果我修学般若的话呢，到底有没有一个最就近的涅槃彼岸可以证得呢啊，要谈这个问题，要谈这个问题，所以呢才会有这一段的文啊，才会有这段的文。这是先说一下科判的这个起承转合。那么讲到这件事情呢，我打一个妄想啊，容我再说一个相关的问题。我最近都很密集的、哦、在听这个净空老法师的华藏卫视也好，或者他在佛卫啊生命电视台的这个几个节目啊，那么就是他过去讲经的法带嘛，当然他包括现在华严经的这个讲题，言谈之间我其实一下子就联想很多很多事情，而且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这五年了、啊、我到今年四月就回国满五年了。那这五年间我在台湾看到一些相关的事，因为都一直在这里嘛，因为我回国来第一个就在兄弟饭店后面的念佛堂，然后呢接着就再到这个地方听课听录音带这个开始有练讲的因缘，然后呢我记得刚回来在兄弟饭店后面的念佛堂念佛的时候啊，就常听在旁边的休息区就有人打闲岔在聊天，我不听也不行嘛，对不对？虽然挂了个禁语，可是是禁我们的语，他们的语禁不了，就随他们说，那就听到很多事情。那慢慢到这边也会听到一些啊，有人像每次只要上课前呢、啊，就会有人在这个柜台啊，接近洗手间的后面那区啊开始聊天。哎呀，这个俄语不断，俄语不断。然后慢慢呢，从佛学院的节目呢，也听到有一些现在在佛学院讲经的法师呢，就不是佛学院的，就是电视佛学院哈，电视的这个卫星频道上讲经的法师，也有的时候明指或暗指呢，也会谈到空师傅他。那么我知道有许多人因为这个净空老法师长时间不在台湾的缘故呢，就跑别的地方依止别的师父，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啊，这不是问题。可是如果我们见到有些法师是借着 半悔啊，就是很明白的讲空师傅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教内之福，我也不是为空师傅讲任何话，我曾经讲过，也不是他的皈依弟子，唯一跟他两面之缘，我见过空师傅这一辈子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新加坡的居士林，第二次是他回国要转去澳洲办净宗学院，那个时候在七楼听他开示两次，我就见他老人家两次。可是我就那天不巧了，又在电视台上听到法师讲很多相关的事情。那我知道这些这个净宗弟子呢，在这个地方念佛不得力，然后呢跑去那个地方所谓修学就近的法门啊、哦，那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就近了、啊。这就是说有远彼岸可得。如果说此处非法，那远处有法吗？我相信有啦，因为处处应该都是有法的。可是问题是怎么来看嘛，对不对？怎么来诠释？怎么来受用嘛？所以当你在一个道场跑过一个道场，一个师父依止过另外一个师父的时候呢？你心里面有没有一点点问题？有没有一点点散乱？那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不解决，你今天在此处不得用啊，不得法的问题，总现相宣呐、啊。我是非常相信这件事情的。熏起来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不满，我就在另外地方寻求一个满足。可是问题是，你在一个地方会因为你自己心中有拣择的缘故呢？那你因为不满而离开嘛，所以这个种子就会很强的，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呢，仍然还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因素会让你不满又离开了，所以于是呢滚石不生胎就出问题。那么我昨天讲到忍师忆佛破转法轮生的这个问题，我今天讲下半段。如果你只听我的上半段呢，可能会以为说啊，我们不应当尊敬善知识，错。我曾经讲过，纵使台上我依止的老师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讲的还是佛法的，讲的还是佛法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法行人？如果我是信行人，没有问题，对不对？我自信清净，管老师怎么说，我就依止什么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法，对不对？教理行果，如法而行，如理思维，我不会出错的，啊、哦，不会出错的，因为那个台上的善知识呢？他再大胆，如果他敢说他是讲佛法的话，绝对不可能讲非法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他摆明了就讲非法的事情，我们难道脑袋瓜这么糊涂到会去干抢劫这个事情吗？不至于吧，对不对？不至于吧。所以在我眼中是每一个人都是善知识理，乃至于如果你是同我一样好要法华经的人，应当法华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菩萨。那当然里面每个很多菩萨都重要，首先当可以说是最殊胜的一个菩萨是药王菩萨啊，就是他们三兄弟哈、啊、那药王菩萨是医治一切大众的病理，对不对？让大家病好了之后就见如来嘛，对不对？就得佛受记见如来嘛。可是在因地非常重要，跟药王菩萨一样，治我们众生病最重要一位菩萨就是常不清菩萨。你应当要视师如佛，乃至于见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的，用这样子的态度呢去尊重每一个人，然后呢敦品力学增上自己的菩提心。底下就会谈菩提萨陀这个所谓出世通达般若之用啊，要谈这个问题了。因为相已经谈完了嘛，要进到用。那用是什么呢？用就是菩提萨陀，菩提萨陀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菩萨，就是菩萨行。菩萨心就是什么？六度四摄。那么很多对六度四摄就很糊涂，乃至于呢有一部分的学者就认为它就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是人天善法，人天善法就是把这世间事搞好就好了。那么这个就越来越远啊，会越来越远。这件事情不是错，而是呢你要知道这个是入门，可是呢什么是就近呢？那么如果你觉得入门所做的这一切人天善法有远彼岸可得，在此处之外还有一个远彼岸可得，有个就近之处可以得，你就觉得说有人说搞这些人天善法是不得道的，对不对？是不开悟的，是没有智慧的， 啊，但这些没有智慧的东西呢，做了是不了道理，对不对？今生不能空过，所以我要另求他法，另求他法。于是呢，他也很可能从这些所谓人间佛教的道场啊离开了，要另外去找一个所谓的修行的法门。可是我就明明的听到那位法师说嘞，说什么？说他没有明讲空师傅的名字了，不过我知道他所提的应当所指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净宗学人持名念佛这件事情。乃至于呢，他说，姜维龙居士的这个《金刚经》讲义呢，根本就是词典。黄连祖老居士的这个书呢，这个集注呢，也是词典，没有见地，没有见地啊。这个印光大师的这个文抄没有见地啊，这个藕益大师没有见地，他可以谤毁所有一切的祖师大德，我不晓得这些祖师大德到底犯着他什么事啊，犯着他什么事，他可以这么样子的去说这些种种大德的不是。不过呢，当我心生这种烦恼的时候呢，我回去啊读华严经啊，读华严经，我翻到两个，我一开始一定要跟各位学长报告这两位啊。那这本书呢，是我从华严联社啊贤度法师那边请到的转法轮集的第二集啊，如果各位欢喜，因为不远啊，不远，你们可以去那边向贤度法师请法，他很慈悲的把它变成白话啊。那这一本转法轮集主要其实就是在介绍所有这个华严经当中的表法的菩萨，那最代表的就是五十三参嘛啊，所以里面呢重要的就是五十三参的几位菩萨。我举两位，这两位呢令我很心动的。第一个呢是圣热菩萨，好吧，圣热婆罗门啊。如果在这本书的话呢，你们记得，如果请到的话呢，你们可以去翻看这个他的186页。那个圣热婆罗门，我不念他的文哦，他主要的关键就是说，他去拜访他的时候呢，哎，这个外道啊，因为婆罗门在我们佛法来讲是外道的相啊，他现的相就是外道的相。那他的四周呢，正燃烧着熊熊的烈火，火舌火焰呢，高大如山，在烈火之中呢，耸立着高峻的刀山。圣热婆罗门呢，爬上刀山，一跃而下，投身在火堆之中。看了之后呢，善财童子惊悸之余，还不忘面对善知识应有的礼貌，他就胡跪就是高跪哈、啊。那么顶礼以后呢，站起来合掌说：“圣者如何如何？”就是标准的他一套，请问善知识的法。这个时候呢，他虽然很恭敬这位善知识，可是心里面嘀咕什么呢？善财童子心里想着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遇到善知识很难得，但是要我上刀山下火海，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哎呀，不得了了，不得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我的道业不成啊，众生没有度，失去生命，我怎么样能成就佛道呢？他心里正嘀咕这个事情，正嘀咕这个事情。可是呢，这位婆罗门啊，虽然外现外道的身啊，可是是护念众生心的，护念众生心的。他就啊说啊，哎，贤首啊，没有，不要惊，不要怕，我其实是什么身份？我其实是什么身份？那这个当然也很可能是显易惑众啊，狂惑我们无闻凡夫啊，很可能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他不只是说他的身份而已，他说法理，他底下呢就有一堆讲法的东西。然后呢，他说他证得了什么，他就要善财童子呢，听过他的法之后呢，你就真的爬上去。所以他就说了。啊，大善之志在前呐、啊，而我眼光浅薄，福智不足，才起不善之心呐、啊，怀疑毁谤于你，希望你接受我真诚的忏悔。他这样子，然后呢，过了以后呢，圣德婆罗门就很慈悲地对他说了：如果人们能够随顺善知识的教诲，心无恐惧，信心坚定，肯认真修行，一定可以获得大成就。这个时候，善财童子不做恶心，登上刀山，跳下来。这时候在还没有掉入火坑的时候，他就证得所谓菩萨善住三昧啊，善住三昧。才刚出到火焰的时候呢，又证得什么菩萨极净乐神通三昧。这是圣热婆罗门非常有名的哈，空师傅也常常举这位现外道身的大师哈，大师。第二位片行外道，在页码呢233页。他前一位呢是拜访过这个不动婆优婆夷啊，优婆夷就是女众的在家居士哈、啊。 那么善财童子还念念不忘三字是对他的教诲，他还在念那个东西，表示他心还在过去，你知道吗？然后过来以后呢，他就觉得到，我从不动优婆夷那边学到真正的佛法了，怀着虔诚的信念呢，继续往南走。这时候经过了许多的城市村庄，将近黄昏的时候，才终于到了萨罗城。到了萨罗城的时候呢，他就向人打听，这位不动优婆夷跟他介绍的这位善知识叫做遍行外道的住处。可是呢，善财童子找了半天找不到，只看到满地光明，什么都看不到。这个善知识到底在哪里呢？不知道，不知道。然后他就爬上山了，然后看到有一个外道正在徐步经行。当然呢，他就是遍行外道了。那这位遍行外道呢，色相圆满，威仪十足，有一万梵天眷属环绕在他四周，哇，庄严了，庄严了。但是他是外道，但是他是外道。好，这个时候呢，他这么显义惑众的表演呢、啊，表演，然后呢，就说了，这个时候呢，善财童子也还是外现恭敬，内生怀疑啊，内生怀疑啊。这个时候呢，这位遍行外道知道他的心呢、啊，就为护念善财童子的心呢、啊，他说：“善男子，我可以用各种身形到这个世间种种的地方去见种种形貌、行动、见解不同的众生。”哪怕是天龙、夜叉、钱达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迦、地狱、畜生、阎罗王界、人非人等一切众生，不论是执着邪见者、恶乘信仰者或大乘行者，我都能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为他们谋求利益。那他也不是空话一句啊，底下又为他说法。如果我只是讲我有这种本事，可是不把本事的内容讲出来，对不对？然后说你来，你大概给我100两金哈、啊，那我再考虑要不要跟你讲啊。这或许也是考验他有没有虔诚供养求法的心呢 啊或许也会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他还是真实讲了佛法了。那么讲完以后呢，啊，当然这个善财童子是很有善根的嘛，他是善财嘛，是最具有在这么多的童子相当中，童子是代表赤子之心呢、啊。那他用这种赤子之心来求法。那他又很有善根，他可以把所有的善根转换成自信的财宝，所以他的名字叫做善财啊，善财。那他就问他说，善财说，这个时候心里很疑惑，说，他就问遍行外道说，圣者，你以这种方便法门来度化众生，真是令人赞叹。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圣者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表示你自己是个佛教徒？为什么要这样秘密进行，让大家不知道你真正的身份呢？啊，遍行外道就说了，你的看法没错，但是试想。在一个佛法不十分普遍，外道又猖獗邪说横行的地方，如果一开始就表示出你真实的身份，那么这些人就会因为有成见在先，不愿意接受你的教化，甚至有人反而会恶意毁谤佛法，增加罪孽。这不是很可怜吗？我经过这样的乔装，先打进他们圈子里面，和大家打成一片，以便潜移默化，随机度化，最后所收到的效果往往是更出乎意料的好。所以善财童子就结说了啊，就结说了，善男子，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要，方便为要，只要根本不变，弘法的方法不妨千变万化，不必拘泥于千篇一律的方式。这是遍行外道的说法啊，善财童子的学习。于是呢，善财童子就向他学习什么？自一切处菩萨行，记得哈，自一切处，这是遍行外道的真实法门，是自一切处怎么样？以方便门呢，但是不变它的根本的情况底下，示现种种行呢，度一切的众生，这叫做自一切处菩萨行，这是真实的菩提萨埵。这是出世通达般若的大用，没有这种大用，空有智慧，坚持形象，摆明的说我要度一切众生变成善男信女，对不对？然后大家躲起来，不顾世间，世间变成什么呢？变成贫穷，教化低落，人民无知，这样子的国度，你觉得像佛国吗？你就像佛国吗？所以你如果说大乘非佛说，大乘的目的在哪里？ 但是目的是告诉你说，除了我个人解脱之外，我并不是要你们这些所谓的善男信女只当护法。我相信你们也都应当要跟我一样得到解脱的法位，证得什么涅槃的彼岸。虽然你们在所谓生死的此岸，但是有缘彼岸可得吗？什么叫缘彼岸可得？什么是这个东西？是接下来啊要谈出世通达般若之用，我们要当学习的事情。所以我倒不会去分别善知识的高低好坏，我心中痛的是那些跑来跑去的信徒。我曾经去参访这位法师，我说法师，他就问我说，你在目前听说你在讲经，你讲什么呢？我说我现在练讲这个瑜伽师地论。他就当着我的面跟我讲说，玄奘法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我默然，我还是继续练习啊，继续学习，继续呢去练讲，跟各位大众呢有缘的呢，我们就一块的去学习，一块的学习。那么如果有人信他，自可以去，对不对？那希望去到他那里就能够安住啊。曾经有一个我以前瑜伽师地论班上的学长啊，他曾经在参加印顺导师百年松寿研讨会的会上，跟我流着两行眼泪跟我在谈，说他要去这位法师那里，可不可以？我同他说可以，但是你只要去，你心要安住，你连妙净长老四个名字都要全部舍，你舍不干净，你无法安住。你老在别人那个地方提我的师父如何，我的师父如何，试问不是人家三知识情何以堪的问题，是你自己到底用什么心呢？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我今天自己的学习的进度到了一个地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啊，我不管别人说，我心中是有定见的。这定见可不可以改变呢？会改变，会改变。等到了我答应老师到的那个里程碑的时候，我一样会变呐、啊。我变的并不是变心呐、啊，变从信妙老变成不信妙老，我不会。只要我曾经学习过的老师，我一概都视他为佛的。我顶礼一定都有他们的，他们的。他们在我身上不受用的部分，是我没有悟，不是他讲不清楚，这是我的安住心的方法。你心如果老在那边乱，老在那边乱，你说你什么法能真实受用？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善知识要用那么非常的手段来示现啊？非常手段来示现。我想呢，我愿意这样想，就是他要调伏众生的渐跟慢，因为如果渐慢不调伏啊，不能入门的，不能入门的。所以在我眼中是没有坏的善知识，善知识就是善知识，善就是教我们解脱道嘛，对不对？他是表现出来有经验的人嘛，所以如果你有因缘跟他，你就应当要怎么样，心安住嘛，把所有的疑虑怎么样降服了，降服了。何况还有经本嘛，是吗？经本是最重要的善知识嘛，那不依经讲，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胡说八道嘛。那胡说八道，我也合掌令欢喜，不是姑息，不是姑息，我可以大声的在堂上请问，但是莫在他背后谤他。这是弟子相啊，你做一个佛弟子，你不这样子安住，你怎么安住你？所以老是看到一堆所谓的佛弟子啊，不管你是自认是哪一宗哪一派的，假定你今天修学的态度啊，是老在那边耳语啊，传播非法的事情，然后呢，令自心乱，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动了别人的法身慧命，损了别人的道业，这是什么罪啊？这是什么罪啊？ 所以有些时候我不得已的要拿一些所谓我们公共媒体上听闻得到的一些东西呢来做一些抉择，那是站在护念跟着我一块学的这些各位学长们，希望我们的心要能够有定，那个定不是固执，不是固执，你们有本事你们呢可以扩大所缘，你们没本事心就要安住，安住在一个法上，你信你就入，你不信永远在门外。今天如果要可把法本合起来走出这个门，你就全部忘光还给我，我也不受啊，因为我没有给啊，我只是念呢、啊，我只是报告心得，心得讲的再多，你们笔记纵使再抄还是我的事，不干你们一点事情。如果你们课前不预习，课后不复习，永远都还是我的东西啊，而我也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都还是佛的啊。如果说我们有，我们就是增上慢啊，对不对？我们是说食俗宝，都是拿佛陀他老人家的东西呢当作是我们的财宝在用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借来的啊，懂吗？我们借来当作修学的法的啊，对不对？渡到彼岸之后，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呢？何况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制造的那些耳语呢？侍奉善知识要用这种心呢、啊，要用这种心呢、啊，所有的问题在因缘当下解决，不要离开那个场。你离开那个菩提场，场外无物，场内都没有菩提了，还有外面有菩提啊？场内没有涅槃，还有缘彼岸可得啊？没有的事情啊，没有的事情啊。这是这一段话啊，我用我的体会，用玄义啊来谈的。那么可能如果只听今天录音带的人啊，可能要去听我昨天的录音带来贴补。可是不听也无所谓，因为我两边所讲的意思应当都独立而且完整的叙述。所以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生误会啊，有生误会欢迎当面指教。你在外头讲我听不到，对不对？你心里面会很痛快或者是很辛苦，那拎刀也逮鸡，对不对？我在这里除非我知道，否则我也无法回答啊，姑且这么说。所以呢回到这个文呐、啊，说若此般若波罗蜜多由缘彼岸少分可得，其实倒装了。如果有所谓少分的一点点的也好了哈，有所谓的远离此岸的彼岸可得的话呢，所以那个远彼岸中间要加个此岸啊，加个的，远离此岸的彼岸。如果我们今天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有就是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修学般若波罗蜜多而认为有一个远离此生死岸的彼岸啊，有少分这样子的法可以得到彼岸的话呢，那么如来应说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缘彼岸。我上个礼拜也念了心经的那个咒，对不对？嘎哩嘎哩巴拉嘎哩巴拉三嘎哩波得刷哈，那这个东西就是说到彼岸啊，到彼岸啊，快快到彼岸，我们大家一起到彼岸去，对不对？还不止一个人去，还要九大兄小弟啊，那几堆哈，老顶老卡那九九去呀。你说明明就是有啊，对不对？你怎么会说是这个如来啊？他没有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由缘彼岸可得，明明就是有嘛，不但有，还叫我们去的。还不只是一个人去，还只有一堆人去了。你明明是要咒，就是有这样子吗？有这样子吗？三有某，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由缘加两个字，彼岸可得。好，为什么没有加彼岸呢？是说远离此岸的意思。所以这个远的后面呢，是远离此岸，不是远离此岸有法可得，这样子，这样理解。他说呢，你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呢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呢，不要认为有一个远离生死的此岸还有少法可得。如果远离此岸还有个真如法可得的话，那个真如法到底是什么形象呢？你是用色身香味触见如来吗？你用这种心去思议这真如吗？如果是的话，不得见如来啊，不得见如来啊。我昨天也说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样衔接起来，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大乘起论众使说一心开二门， 有所谓的真如门、生灭门，可是问题是，如果生灭门不是真如的话，离开生灭法，何有真如可得？这应当是大乘起信论的意思。大乘的三系的思想，如果还有别说的话，还有别说的话，可以说是方便。可是到底是什么是究竟？什么是究竟呢？这应当要善思维的，善思维的。所以昨天我在听到慧立法师讲《永嘉禅宗集注》的时候，他老人家在感叹，他说：“我的永嘉集呀，没说三分之一，人走了三分之二了。”我开始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后悔了，我早知道不该讲这部法本的。哎呀，我知道他心很痛的。那他说：“你们不要老跟我讲，什么僧团要结魔，好，结魔是投票了，好，民主投票讨论。”他说：“连僧团要不要做早课晚课，能来结魔吗？好，来结魔，大家投票，我们僧团要不要做早课？三分之二人投票说 no， 啊，于是僧团就不要做早课了。”他说：“今天只要我还是一天住持啊，你们给我走，不做早课就走。你说我霸道也可以，你们就给我走，退回原道场。你从哪来，往哪去？”不善解律，不善解法，对不对？不能够善解蜘蛛法。你以为你学般若吗？你以为你懂道是什么吗？哎，我觉得这些说法人哦，足辛苦的，真正有够辛苦的。哦，那不了的人呐、啊，哎呀，真正呢，拿猪哥打孔明。哦，啪嘎就把逮住哦，哎呦，规个人身躯哦，头壳拢跌西下啊，啊，真的是很麻烦的啊。波尔不学啊，学一堆屎尿的东西，真的不晓得为何啊，真的不晓得为何啊。所以是故不说此有彼岸，那明明说到彼岸，却没有彼岸可得，这是甚深啊。可是甚深已经闲了说了。这没有秘密在中间了，这秘密已经全说了，全说了。可是你的根基，你根不熟到这个地步，你就是不了，就是不了。你不要去信说此法非实法，你离开这个法，还有别法可得吗？离开任何一法，还有真如可得吗？想想嘛。所以他说了，又善勇猛，此名般若波罗蜜多者，为妙智作业道。一切法究竟彼岸，我故意这样念啊，你上礼拜大概简单的弄过了啊，整个人去判过那个句子，那个妙啊，就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谓之妙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谓之妙。那那个智呢，智是通世间理啊，只要写智啊，是通世间理。那么慧呢，就是出世间理啊。那么呢，你用这个世间智啊，如果你能够体会它的妙有啊，你就可以减责，你就可以责法，而从世间怎么样去误入出世间的圣义地，这位置作业，作业呢旁边就写责法，责法会啊，责法的会。你透过如来正确的责法眼，你去减责，然后呢知道离两边能够误入所谓离明言道的真如，那个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如来，真的如来。可是这个如来不能离世俗地啊，不能离明文的明句文的施设。你要如理的在这个地方思维，那如法的依照文思的资粮，在三摩地当中怎么样？依唯识的说法，就是认可四种道理，对不对？当你了解一切法法尔以后，法尔以后，就代表你能够把明句文消归之性。你就有权力，你就有能力，跟慧能大师像弘忍大师说的，我长生智慧，你就有本事这样说。那么也唯有如此呢，你能够依世间智的通达的缘故呢，通达其妙有的缘故，然后呢择法而误入离明言道的圣义。所以呢，妙智是通世俗，作业是误入离明言道的圣意，而你能够通达了之世俗跟圣意不二， 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出到彼岸，那个道多一个字，出到，从此岸出而到达彼岸。我们学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就有一品叫做出道品，好，那品其实就是在讲这段文的意思。那么你到哪里呢？到一切法的究竟，一切法究竟这五个字要括弧，这五个字其实就是最后那两个字的彼岸的意思。其实呢，不能离开一切法，只是在一切法穷究它的体性。你能够究竟一切法的性，你就见到生意，而不能够离开一切法，对不对？还有别性可得。如果离开这个法相，还有别有自性体可以得的话，那个一定是魔，那一定是魔的。啊，这就是所谓彼岸。所以一切法的究竟，其实应该倒过来。如果我们去究竟一切法的彼岸，应该倒过来，尽尽就是努力的啦。如果我们无间因重，尽就是无间因重，体就就是体就。如果你无间因重心的去在三摩地心当中去体就一切法相它的本性的话，你就会见到一切法相其实全体都是法性，而以法性为因，法相为相，你就见到法界的大吉大用，无一法不是佛法，体相用都是现前这一念心的三种角度，三种角度，大乘起行论如是说。但是舍大乘论更慈悲的告诉我们，你不要再去一直不断的用所谓你的什么离文字相、离名言相、离心意识的心去参究这个事情，不是，你就是法界等流啊，正文法的熏跟现，你就一直不断的在什么圣严量的名句文当中怎么样如理的文思，等资粮成就以后，在三摩地止观二道当中起修慧，对不对？就有办法加行而进到见道位。当你能够见到平等法性了以后，才有办法入出果或出地证无生法忍，开始起修，开始起修。所以整个般若的关键就是告诉我们要悟无生，但是无生要怎么见？要花开悟无生。什么是花？六度四色之花也。如果你不去行持六度四色法，你不可能见般若花的啊。你以为我每天在那边 K 名句文，然后呢六度四色的四相一点都不管它，一点都不管它，每天呢就在讲堂听法，对不对？在禅堂苦修，是用功。每一个人这一辈子都会经过这段，如果你求你向佛的心很切的话，都会经过这段过程，都会经过。可是如果你泯除一切的事项，不去碰，不去碰，不去做一点福业，不去做点福业，福业只是福德，它跟智慧没什么关系。但是他除障，他怎么除障？因为福业中间有一个秘密的智慧门藏在那个地方。福德本身不是智慧，但是他有一个门能够让你误入智慧。那个门是什么？堪忍世间的机会，在一切的磨难当中呢，你去体会无争是真实的般若，而无争不是不去变，不去护念，不是，是真正思维我的三业造作何因何缘让他这么生气你，何因何缘让他这么样子的呵斥于我嘞？到底他所讲的有没有少法可得呢？用这样子谦虚的受教，有受用，没有就降伏其心，安住其心，先提住这个疑情吧，对不对？永远去想人家会是善意的啊！如果我贪忍受不了，我稍微远离嘛，稍微远离嘛，合掌令欢喜，远离就好。可是呢，这个业因缘没有解开你，迟早有一天你还是要回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呢，我觉得最受用的是修无悔法，先知道忏悔， 然后呢劝请如来，对不对？然后呢随喜功德，回向佛道，发愿往生，一切事情好办，没有什么可以挂碍的东西，很好办，很好办，也不需要去辩到底有没有此岸彼岸，什么都不必辩，对不对？努力学火候到了，善根熟了，你自然就会知道，不是我故意卖关子不跟各位讲，讲明白了还是要去做了，你不去做你就是不知道了，就是这样。好，那么于是呢他在说这样子呢，故名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其实大智慧到彼岸，或者所谓的妙智作业到一切法究竟彼岸，就是什么？就是摩诃，加上两个字，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嘛，对不对？这边只是少了摩诃这个字了。那因为摩诃只不过就是一个形容词了，就是般若，刚告诉你般若它的体性遍虚空法界，它的大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连说大这个字都是多余的，所以它连写都不写了。经名可以叫做大般若经，那可以叫做大品的般若经，可以叫做小品的般若经。大品般若经是告诉你大而无外，小品般若经是告诉你小而无内。然后大般若经就跟你讲，那个大已经无法可说了，啊，无有少法可得了，那位置大。所以他说啊，虽作是说而不如说，所以则何？又来了啊，这八个字就是应城中观的见地。我曾经讲过，就是应城中观的见地，不离一切法，对不对？而知一切法，对不对？你怎么能够通达了知一切法呢？你知道破一切法而不离一切法，你才有办法通达了知，这是应城中观的见地。何以故？所以者何？所以者何？为什么虽作是说而不如说呢？非余顿点，非业顿点，能至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其实呢，业应当就是三业了嘛，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什么身与意三业嘛，不是吗？可是他为什么要把语跟业拿开？如果各位有这个华严经的话呢，请去看范横品。范横品就有讲啊，意意业，语语业，对不对？身身业，然后呢佛法生界。是不是这样呢？六加四。那也就是说身身业，语语业是分开的。一个是所依，一个是他所做的，所做的业。一个是他能依的啊，所依的；一个是他能依的那个业啊，那个业行因缘是有一个假立能所的关系在那个地方。那在这里也是这个意思，非余非业能至般若波罗蜜多。那么这个余者呢，当然是因身，体是因身，而相是什么？相是名句文。那它的用是什么？能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是它的用。就是一切名句文啊，行至于音声法语啊，它的作用是这样。可是如果你以为我就只单念那个名啊，单念那个名就怎么样会有业用的话，错了。这边就跟我们讲，非余非业能至般若波罗蜜多。其实不晓得各位以为我在讲唯识还是讲法相啊，还是讲法性啊，其实呢我都在讲，你们有发现的话，我虽然是在讲色大乘论，其实我一直在讲大乘起信论，因为大乘起信论不是用讲的，所有法性的东西都不是用讲的，是直接你的性德是如此，你用那种知见，那种本性，然后呢去开解一切的法相。法性是不可说的，不可思的，不可议的，真正的法性之门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唯有你用法性的见地，对不对？带着大家一块在学法相的过程，出离法相的什么名句文的戏缚，这个时候才有开悟的可能性，否则没有门的呀，没有门的呀。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说非语非乐能至？没有，那没有，那为什么我们要读那么多经呢？为什么要去持那么多咒呢？为什么要念那么多的佛菩萨的名号呢？那明明就告诉我非语非乐能至，就是能自至，就是通达了知啊。那个字就是通达了知，不是这样的造作，不是那样的具象的东西能够通达了知般若波罗蜜多的啊。这句话很恐怖啊，那这样的话啊，经本烧掉，是不是这样？看能不能烧出舍利，看我们拿大般若经去烧看，能不能烧出几颗青青黄红白白的舍利，看能不能烧得出来，后面就会讲了，非菩提中有菩提可得， 就会有这个话。然后他为了要解这个疑啊，说何以故呢？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善勇猛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说故。不可说故，请在底下有空白之处嘛？为什么不可说？是因为般若波罗蜜多离名言道故啊，这几个字是没有写的啊。文字的经是要你去行的，要你去做的。我那天听空师傅啊，回忆到他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有人请他讲啊《人王护国般若经》，他回绝了。他为什么回绝呢？因为人家的请法是善意的，因为他人家听他讲经，提到《人王护国经》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今天时局这么乱，一定要请师父出来讲这部经呢、啊、因为呢我觉得你的建议是好的，因为以往啊我们这个办人王护国法会啊都是诵经，可是呢空师父他的见地不同，他说我们应当要讲经，而且不但要讲经，应当请政府官员来听经。可是问题何其难呢、啊、对不对？我们那些官员屁股都是尖的啊，个个都是圣热婆罗门，每天在那边烧得满头包，他哪有空在那边坐在堂下听你说法？所以呢，空师傅这个建议啊，就方便道上来讲，实在不可行，究竟应当要那么做的啊。那人家听了他的开示之后呢，就请他这样子，他说我们来办一个礼拜，然后呢，你讲经五天啊，然后开始洒净啊，结归来做回向，然后办个法会。然后来用你的道理方法来实践这部经，他还是回绝。他说：“如果你有办法请到毛泽东跟蒋介石一起来听法的话，我就来了。”他当然不好意思讲现在还活着的人了、啊，当然就只好讲现在不在的人了、啊。啊，就是如果你有办法请这两位大德来堂下听法的话 ，OK。可是我哪是现在请法的居士啊？我就想。我立两个牌位可不可以？牌位在堂下听你讲法总可以吧？你总好慈悲要开讲，他还是说不可以、啊。他说了，《人王护国经》是这样讲的呀、啊，你要想找十位上师，对不对？然后呢，去开什么？开那个这个党政会议，对不对？跟所有的官员怎么样讲宗教的政见，好好开解他们呢、啊，要真的为众生做事。不要谋个人的私利，如此国才可以护，对不对？国土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建起佛刹，否则净土佛刹在哪里呢？那十万亿佛国土的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国土的那个问题就叫做重重的障碍，你要克服过这么多的障碍，才有办法成就净土的。所以真正的净宗学人是要努力的克服这十万亿佛国土一切的国土性的障碍，你不经历诸佛的话，你何以成就净土？非语非业能至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谓之涅槃，谓之净土。净土是怎么成就的？我告诉你，净土全部都是般若成就的。阿弥陀佛在里面讲什么法？讲般若经典啊，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那边教什么？教四念住啊！每一个住上善人在那边行什么道？行八正道。所有的有形无形在说法的时候，那边的住上善人心生什么念头啊？念佛、念法、念僧。我又把《弥陀经》讲完了。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说故。所以你看哈、哦，在讲每一部经的时候呢，其他经的影子啊、本质啊，都在里面住，一直在那边活动，一直在为我们说法。但是问题你要不要用这个心去了啊？要不要去行这个经呢、啊？你不去实践有什么用呢？真的经里面的道理，你说啊，它就是理论，不是。每一部经都是止观的境界，都是我们今天对事、对人、对物应当有的知见，应当有的三业，你都应当如是知见，这样去行的呀、啊，这样去行的、啊，哪有一个佛法不是去实践的呀、啊？又善又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觉诸法。哎，把随觉这两个字画起来。随觉呢是什么呢？请用唯识的八个字写在 anyway 旁边啊，或上面都好啊。名随言说，意随寻视。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我的对波尔金的心得，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心里面有个想法？有没有？好，所以这边的问号就是我有个想法。好，我有个想法以后，这个想法可能在我脑袋瓜有阴森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学过国字嘛，我也知道你们应该听得懂中文嘛，对不对？所以我就选择用中文呢，一句话来描述我的想法，对不对？名正言顺，就随着我阴森，对不对？我就把我那个想法怎么样，透过阴森的施舍，就透过阴森的传递，我就讲出来了。讲出来以后呢，你耳根受气就受到了。受到以后呢，不是只有耳根在听啊，又不是耳根不能听嘛，耳根呢只能接受嗡嗡嗡的声音嘛，对不对？好，嗡嗡的声音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大脑里面呢，阿赖耶识当中呢，就有所谓的种子。你种子为因，我的因生为缘，你就会产生什么？一个相应的心法，在你心中会现。那么这个心法呢，你就会在心中产生分别，分别这个意义，分别那个意义。就像我曾经讲过，我以前小时候啊，我高中上物理课，那个老师被我烦死了。他上完那个贝尔定律以后啊，我就问他说：“贝尔发明电话啊，这个富兰克林发明无线电，那是怎么回事？明明就是……你听我不？啊，我刚刚在讲的就是你是混蛋，你听我才怪！”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可是你能分别不能分别就差很多啊！你没有学过就是不会分别嘛。比如说你脑袋瓜没有种子嘛，对不对？有这个因生为缘，你还是不了啊。有这个所缘境，你能聊什么？你就是不能聊，一定要有因有缘，怎么样？然后你在心中会合合生一个法，对不对？这个法又是你的想法，又是你的想法，这叫做意随形式，随便你怎么想。随便你怎么想，你想这是那个意思，那就这个意思；你想那个意思，就是那个意思。那你于是你就问我说：“难道这两个想法不能一致吗？”我说：“当然有机会一致，一致的话叫做如，不一致的话就是不如。不如的意思就是你没有懂我的意思嘛。所以很多人才会觉得孤独。为什么人跟人之间是这么的拥挤，在这个世间住着？”可是心跟心的距离却寥若星辰般，在大虚空当中，觉得是那么的远呢？知音有几人呢？知音有几人呢？哎呀，佛法老实讲，解决什么问题？佛法在解决啊千古无知音的问题，解决心里面那个填不满的空间，那一份孤独。那份孤独，如果你这一生这一世来为人呐，不听闻佛法，不在宗教的领域，不管你在哪个宗教哈，至少还都可以接近的去处理到这个部分的话，你碰不到那个东西的。哪一天午夜梦回啊，心会慌啊，心会慌的呀。可是我们今天呢，随觉诸法，这个随觉者是随名言而起觉的，对不对？是随名言起觉的，我们不可能无端端就，当然可能 hunch，对不对？突然会出现一个直觉，也很可能是直观。可是不要忘了，直观也是什么？我心中一个音声突然出来了，对不对？你就感觉有一个能说的我在那里住，他讲了一段话，那我又听到他那段话了。很多人就会误以为那是我心中住的那个灵魂。那问题是，能听的是谁？能听的不是你。那个灵魂又是另外一个别人，那于是呢就说哦对哦，那个你就是鬼了，那鬼住在你心中，你不就是魔吗？你不就是撒旦之子吗？你不是魔民吗？你魔民，你那个心就是被什么被鬼死役在那个地方嘛，这都是外道见。我跟你讲，当今一堆外道见，佛门内一样，讲神鬼之说，对不对？神鬼心中住。佛在天边遥远，不可触，不可及，不可说，不可议，是这样安住其心呢、但是不能降服其心。生病病得好严重，不知道，我们只能够怎么样？随觉诸法， 我们企图要在随觉之外找一个本觉。昨天慧立法师也讲到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死觉跟本觉本来是两件事，经过你修道开悟以后死本合一，那你就死了。他就当场举出两个醒木，叩叩叩，跟各位问说，这个一个木头，这个一个木头，两个木头能够合一吗？能够合一吗？我讲维持三十颂的时候，我举过了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两个之间有距离，我们一直不断的接近二分之一，接近二分之一，永远都还是有距离，对不对？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法，这个有法一直不断的二分二分二分，总还是有一个不能分析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只有，我跟你讲，用什么方法分析都不能开悟，你都不能了知不二是什么意思，不能了知理，不能了解不二，佛法无门，佛法无门，不能了解无相，佛法无门，禅不得悟入，禅不得悟入。所以呢，入佛之见，首先要在这个地方虚心的，而且常时熏修，不要去急着认定一个公式，背下来就好。对，我们一定要先铭记不忘，经过这段过程。可是这个只是念心所，可是你要从念心所达到正念，八正到了正念，那个正念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正念是真如啊，是正念真如才叫做真正的正念。你只是正念名句文，非语非业能至般若波罗蜜多啊。你以为你懂般若？你背一堆公式干什么你？所以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离名言道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门下呢，随觉诸法。如果我们能随觉的话呢，即违，就是相违，就违背了什么本觉啊？就违背了觉悟这件事情啊。